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19年10月16号到10月22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政见新闻：纽约哥伦布日庆典，天国乐团展风采。2019年10月14日，纽约第五大道上人声鼎沸，第75届纽约哥伦布日大游行盛大举行。这是全美最大的意大利节日庆典，今年游行队伍更胜往年，多达4万人参与，吸引大约100万观众。由法轮功学员组成的天国乐团也参加了这个游行。天国乐团在游行队伍中备受瞩目，他们身穿中国古装，脚穿长靴，踏着整齐有力的步伐，气势轩昂，如天兵天将下凡，为观众带来多首乐曲，如法轮大法好、凯旋、神圣的歌、法鼓法号震十方、法轮圣王、颂宝，以及广受美国民众欢迎的美国国家进行曲《星条旗永不落》。天国乐团经过时，两旁观众的欢呼声、鼓掌声此起彼伏，他们高喊好极了、好棒，有的激动地高喊法轮大法。在到达终点时，一旁维护秩序的工作人员向天国乐团竖起大拇指。
第20届俄罗斯法轮大法法会圆满召开，2019年10月12和13号，第20届俄罗斯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在莫斯科郊区召开，来自俄罗斯各个地区、乌克兰、白俄罗斯和立陶宛等地的法轮功学员们参加了此次法会，会上有15名学员交流了自己在修炼过程中的心得体会。
政见新闻：印度中部城市高中师生学练法轮功。印度中部城市纳格普的法轮功学员于2019年10月5日早晨7点30分来到本市卡穆纳区久比特高中进行交工活动。校长萨武卡先生安排了麦克风，以便于每个师生都能够听见练功音乐。250名学生在10位教师的安排下，在广场上排好了队。一位法轮功学员给师生们讲述了真善忍是法轮功的修炼原则，一共5套功法，使人身心受益。因为时间有限，希望师生们空余时间了解真相传单上面的详细介绍。学员们演示和教授了法轮功的5套功法，将真相传单散发给了大多数学生和教师。学生们都感同身受地表示，这个功法真是太好了。学生们学练功法也很认真。校长萨武卡先生也跟着祥和的练功音乐学练了法轮功功法。他表示这个音乐太好了，动人心弦。法轮功功法给老师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多数教师对法轮功功法产生了兴趣。一位女教师告诉学员们，希望你们再来带我们一起练功。
秋日庆典，法轮功学员纽约华埠送祝福。2019年10月13日，秋高气爽，阳光灿烂，法轮功学员来到纽约华埠罗斯福公园，以一台丰富多彩的文艺节目《秋日的庆典》与民众分享法轮大法真善忍的美好，同时庆祝秋天丰收的喜悦。天国乐团为庆典拉开序幕，带来法轮大法好、神圣的歌、法鼓法号震十方等乐曲，气势磅礴的军乐散发着纯真纯善的能量，响彻在华埠繁华街市的上空。庆祝活动从上午11点一直进行到下午3点，舞龙舞狮、腰鼓表演、法轮功功法演示、歌曲演唱、钢琴、琵琶、二胡乐器演奏等等，精彩纷呈，令人目不暇接，吸引了华埠民众和游客纷纷聚拢过来静静观赏。
悉尼青苹果节游行，民众盛赞真善人好。2019年10月19日，法轮功团体再次应邀参加了悉尼北部 Eastwood 最大庆典活动青苹果节。 街头游行，在舞台上进行功法演示，以及在展位上交功讲真相。当地各界民众盛赞法轮大法给他们带来真善忍的美好。青苹果节庆典被视为悉尼规模最大的街头艺术节，吸引了8万多观众，由天国乐团、腰鼓队和法轮大法好功法演示花车组成的法轮功学员游行队伍，被观众誉为最美丽和最壮观的队伍。他们所到之处给观众带来惊喜，人们纷纷举起手机拍摄留念和传播。
新加坡鉴宝展，民众现场学练法轮功，2019年10月11号到13号在新加坡博览中心举办了为期3天的健康保健展。新加坡的法轮功学员再度设立展位，向人们介绍法轮功。在展位上，学员们不仅示范法轮功舒缓优美的5套功法，还介绍了法轮功的主要著作《转法轮》。很多来宾在听完法轮功学员的介绍后，纷纷报名预约本地将在10月19号到27号举办的法轮功9天学习班。
墨尔本街头传真相，各族裔民众支持反迫害。2019年澳洲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召开的前夕，10月12号星期六，来自澳洲各地的法轮功学员在墨尔本市中心王子桥两侧，用依次相接的真相横幅筑起了2条彩色的勇气长城，同时在墨尔本唐人街、州立图书馆前的广场、步行街、著名景点费茨罗伊公园等地设立法轮大法信息台。这是澳洲年度法会期间系列活动的一部分。连日来，身着黄衣的中西方法轮功学员为这一座文化名城热闹的市中心增添了清晰亮丽的风景线，让春天的墨尔本充满了温暖祥和的氛围。星期六当天，学员们向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和墨尔本的市民讲述真相，呼吁共同努力制止中共对无辜善良人的迫害。人们驻足倾听，阅读真相资料，纷纷谴责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有民众在前一天了解情况以后，当天特意的找到了真相点，在反迫害真签表上面签字。许多人发自内心的赞美真善忍是人类需要珍惜和遵循的原则。有数十位的华人当天还做了3退。
唐恩迫害未停歇，使人快退岛。据明慧网信息统计，2019年1月至9月份，中共非法判刑528名法轮功学员，非法庭审558场，更有68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离世。在中共迫害法轮功长达20年之后的今天，他仍不遗余力地对无辜民众加剧迫害，制造出许许多多的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冤案。中共一贯以集权统治，法律不过是钳制与镇压民众的工具，愚弄舆论的幌子。江氏集团成立专责迫害法轮功的黑机关，即610办公室，执行迫害政策，非法指挥全国公检法各级人员实施迫害。警察、检察官与法官成了流氓犯罪集团的傀儡，昧着良心迫害法轮功。所谓审判变成了对宪法和法律的肆意践踏和亵渎。中共为制造冤假错案，对律师挺身为法轮功学员做无罪辩护而进行疯狂打压。明慧网2019年9月18日报道，甘肃金昌市司法局逼迫全市11家律师事务所的103名律师及243名工作人员必须签署自愿书，禁止律师为法轮功学员无罪辩护。只有让遭迫害的法轮功学员放弃修炼，才允许律师给当事人辩护。律师的正义辩护每每令中共司法人员难堪与记恨。在非法庭审中，公检法人员起初只是强词夺理，最后都被律师辩驳得语无伦次，尴尬无奈。律师经常问公检法，法轮功学员到底破坏了那一条法律， 造成了什么社会危害？相关人员无法回答，成了法盲。来时气汹汹，走时灰溜溜。在中国现行法律中，没有任何一条法律认定修炼法轮功违法。信仰自由、言论自由是中国宪法赋予公民的基本权利。刑法的原则是法无明文不定罪，法轮功学员没有违反任何法律，警察抓捕法轮功学员本身就是非法的，属于黑帮绑架行为。中共法院滥用法律最常见的就是滥用刑法300条和两高的司法解释给法轮功学员非法判刑定罪。所谓两高，最高法院和最高检察院的司法解释，宪法67条和立法法42条明文规定，司法解释权在全国人大常委会，而不是最高法院和最高检察院。两高作为司法机构没有立法权，他们的司法解释不具有法律效力，也违反了宪法和立法法，而不能作为法律处理依据。辽宁抚顺市望花区法院对张德燕等五位法轮功学员非法庭审前，主审的法官对律师说，不要跟我讲法律。律师诧异反问，不讲法律讲笑话吗？四川省西昌市政法委副书记刘某公然对律师称，不要跟我讲法律，我们不讲法律。江苏省苏州市中级法院庭长顾迎庆更说，你跟我讲法律干什么？我跟你讲政治。难怪在中国有句话，你跟他讲道德，他跟你讲法律；你跟他讲法律，他跟你讲政治；你跟他讲政治，他跟你耍流氓。河北省新安市法院审判长冯小林面对法轮功学员家属的质疑，不得不坦言，法轮功的案子不按照法律。吉林省农安县610办公室马主任说，在这儿我们说了算，我们讲政治不讲法律，你们愿上哪儿告就去哪儿告。法院是个讲法律的地方，在法院不让讲法律，还有比这更荒唐的吗？这不是赤裸裸的政治迫害吗？其实有些公检法人员明知法轮功学员都是好人，却昧于良知肆意迫害，各种原因除了利益诱惑，就是不信因果报应。随着中共长期灌输无神论的邪恶思想，现在许多中国人不相信神佛的存在，鄙视三尺头上有神灵为迷信，甚至口出狂言，无惧报应云云。在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恶徒中，不乏有据可查的实例，果报昭彰，正是上苍警示世人。辽宁省朝阳县柳城派出所所长潘石，多年来一直疯狂迫害法轮功学员，不听劝告，被朝阳市610办公室捧为先进典型。在朝阳县城乡演讲20场，他扬言，我不怕报应，就打就抓法轮功学员，共产党我跟定了。就在他狂嚣不到两个月，本来身体健壮的潘石在41岁生日那天突然暴死。江西省都昌县原国保大队长张世新在任期间竭力迫害法轮功学员。2007年7月26日，张世新绑架法轮功学员柳秋生时，叫嚣说，有报应就让我遭报应吧，我不怕。2012年新年期间，张世新突发脑血栓不省人事，治疗数月仍半身不遂，只能在家疗养。自古善恶有报是天理，无论罪魁祸首或帮凶恶徒，都将罪责难逃。据不完全统计，迄今已逾20000人遭受恶报，许多现世报历历在目，详载于明慧网的报道中。九拼共产党问世以来，迄今声明退出共产党、共青团与少先队者已逾3.4亿人，中共解体覆亡已是迫在眉睫。曾经参与迫害的中共官员与警察幡然悔悟，诚心悔改才是正路，尽早声明退党，与邪党划清界限，方为自保自救之途。真诚奉劝这些行恶者，不要再助纣为虐，快快悬崖勒马，为自己和家人救赎未来。
亲家母身上的癌细胞不见了，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同事兴奋地说，这功真神了。我的一位同事2016年7月开始修炼法轮功，学法轮功前他身患多种疾病，曾经因为心脏病多次住院治疗。在他开始练法轮功一个月左右的一天深夜，睡得正香的他突然被一阵心绞痛痛醒，喘不上气来，两手捂着心脏，蜷缩在床上。绝望中他突然想起了得法前我告诉他，遇到磨难时赶紧承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就在心里赶紧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第一遍还没等念完，恍惚间感觉从空中伸下一只大手，在他心脏处抓了一把，顿时他感到心脏不憋了，也不痛了，从未有过的轻松。看了看表，练功时间到了，赶紧下床练起功来了。这位同事晚上来学法，兴奋地说起此事，看着他不停地重复着相同的话，这功真神了，我真为他高兴，对他说，这样的神奇事在我们练功人中层出不穷，几天几夜也说不完，就是世人承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师父都会让他得福报的。他一脸的感慨之情，不断地说，我一定好好修，听师父的话，做一个合格的大法弟子。环卫工人聋了几十年的耳朵能听见了。我住的地方是东北的一个城市，这几年我重点向环卫工人讲真相。环卫工人也是一个很大的人群，刚开始讲的时候就感觉非常顺利，我下定决心要彻底的把真相讲清楚，让对方真正明白，让他的生命真正得救。可能我的心态很纯净，所以效果非常好。尤其是冬天下大雪，环卫工人很辛苦，早早就起来清雪，我就利用这个机会跟他们讲真相。有一天早晨，环卫工人和往常一样出来清雪，在我家的门口，我遇到一位50多岁的环卫工人正在清雪，我上去跟他打招呼，周围的人告诉我说他的耳朵听不见，于是我就给了他一本真相期刊，他看了看就装进兜里。第二天早晨我又见到他，这次他很热情地跟我打招呼，并和我说了一件让他感到非常惊奇的事。原来他回到家里看了我给他的真相期刊，在看的过程中突然感觉自己的耳朵轰的一声响，之后他那几十年听不见声音的耳朵突然能听见声音了，而且非常清晰。他激动地跳起来对自己的老伴儿说，我耳朵能听见了。他老伴儿非常高兴，也看了真相期刊，明白了真相。后来他和他老伴儿主动让我帮忙做了三退，过不多久他又带来一份三退名单，让我帮他的亲朋好友三退。亲家母身上的癌细胞不见了。2015年的初秋，我亲家母的身体不舒服，去医院检查确诊为子宫癌。听到这消息大家都懵了，我儿媳悲痛欲绝，她妈妈才50岁，儿媳还没尽孝呢，就得了这不治之症，大家都接受不了这事实。最后我们几家人商量，决定先不告诉亲家母本人，再到大医院去检查确诊一下。儿媳带着她妈妈去了北京，临走时我送他们娘俩，给儿媳两张护身符，并告诉她危难时求神佛保佑，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一定会逢凶化吉，遇难成祥。儿媳领着她妈妈去了北京301医院、协和医院等几家大医院，都确诊为癌症。孩子感到绝望了，她妈妈觉得不对劲儿，就偷偷地看了病历，知道自己得了绝症。母女俩抱头痛哭，觉得生命走到尽头了。 这时儿媳想起临走时我告诉她的话，拿出护身符告诉她妈妈，我婆婆给的这东西能帮助咱，咱就念这上面的字吧，也许能出现奇迹。母女俩不分昼夜不停地念，连手术时亲家母也把护身符带在身上，手术完了做病理分析，结果癌细胞不见了，真神了。母女俩又抱一起大哭，这次是激动高兴的哭。儿媳妇打电话告诉我们事情的全过程，我知道是师父是大法救了亲家母，我们几家人都见证了大法的神奇，也感恩师父的慈悲。
修炼体悟，正念清除监控设备的电磁排列上网快。作者：大陆大法弟子。今年八月下旬，我上网时很不顺利。当看到同修在2019年8月27日第888期《正见周刊》上发表的文章《监控的本质及清除办法》后，明白了监控的本质和清除办法。既然他的工作电压很低，一般是直流几伏，大法弟子都有强大的功，功中有强大的磁，很容易穿透监控设备金属外壳的电磁屏蔽，抹掉其电磁层，电磁排列，监控设备就不起作用。我不是开始修的，但我相信自己在大法中修出的功远远超出监控设备的几伏直流电。当年开始发正念时，打出去的功震得自家玻璃窗户当当响，还把睡梦中的家人震醒，问我哪里放炮。记得初期练法轮功时，梦中做金刚排山动作，两手向前一伸，街道两边的房屋同时坍塌，现场尘土飞扬，大人小孩惊恐地喊着跑着，我也惊醒了，心想若是真的，请师父把功锁上。这些就是证实师父讲的大法弟子是有能力的，我们要信师信法。在此谢谢同修在我们困惑时提供了破解方法，我马上发正念，彻底清除我是监控设备的电磁排列，法正乾坤，邪恶全灭。不到三分钟打开电脑，自由门快速打开，随便浏览，没有干扰。当从网上下来后，可在系统清除软件中看到监控信息还是照样多，但它不起作用。现在每当我开机前，先发正念，彻底清除我是监控设备的电磁排列，法正乾坤，邪恶全灭。出自《精进要旨二》发正念两种手印。上网非常快，有几个同修也说，正念清除监控设备的电磁排列上网快，建议我把此法写出来。有和我一样上网困难的同修可做一参考。摄像头也是监控设备，只要有正念就可以清除其电磁排列，抹掉电磁功能，监控功能也就没了。听一个同修说，一个同修家临街开了个小商铺，自家门口安了个摄像头，他发现同修去他商铺，摄像头中同修呈现出一团白光，看不见人像，常人的都有清晰的影像，只要有正念，信师信法，监控那点小电能还不够一个小指头捻的。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回首正法岁月，作者道真。大法弟子在注视正法过程中一起走过的岁月无比珍贵，一起兑现的法缘神圣无比。不久前无意中在网上看到了有文章提到师兄当年遭受酷刑迫害的真相，我与这位师兄失联算起来也近15年了。回望和总结我们一起走过的正法岁月，我想在这里告诉大家， 我所见证的大法弟子在这宇宙末世正法中的表现。2001年早春，开往省城的长途汽车上，我靠在汽车的座椅上，看着窗外远处的斜阳，思索着眼前的困境和将要会见的未曾谋面的联系人。从1999年7月20号江泽民和中共协党迫害法轮功开始，全国的各大高校及教育系统对坚定信仰真善神普世价值观的广大师生们展开了残酷疯狂的迫害。成批的品学兼优的学子和教师们因坚持自己的信仰，被勒令非法停课、失学、失业和关押洗脑班，甚至劳教所。当时我刚从因去天安门广场和平请愿打横幅，要求停止对法轮功的非法迫害而关押的黑窝里走出来，失学在外。时值本地的联系省城的同修被非法抓捕，所在市区失去了获取大法资讯的渠道和真相资料来源。这次和妹妹一同去省城，就是为了重新联系上这回要见的师兄。那时的中国大陆电脑还没有普及到家庭，能突破网络封锁获取大法信息的上网点全省屈指可数。顶着压力冒着风险走在政法前沿的大法弟子们，用个人微薄的收入自发地组建了省级的真相资料点，辐射各地级市的讲真相项目。师兄就是当时省资料点的重要协调人之一，也是省城重点大学的一名即将毕业的在校大学生。90年代大陆的大学录取比例还是很严的，当时被形容为千军万马过独木桥，能考上全国重点大学的是多少学生和家长梦寐以求的事情。师兄出生在中国北方偏僻的农村，中学时代因顽疾修炼大法得遇，并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当时的全国重点大学，成为当地的第一个考出来的大学生。他年迈的父母举债为了供他上大学，希望他能学有所成，回报乡亲，走出寒门。就是像这样一个优秀的学子，在协党迫害大法后，学校一次次的用各种手段逼他们放弃信仰。然而在真正的大法弟子面前，一切强制的迫害手段都是徒劳的，因为历史上一切迫害正信的从来都没有成功过。选自《经济要旨二》，强制改变不了人心。师兄在饱受610组织各种精神迫害而异常坚定，他和其他在校的大法弟子把真相的传单遍撒校园及省城，贴在了诽谤大法的校园宣传栏里。师兄99年720后两度去北京上访，去天安门打横幅，这些都是后来从其他同修那里得知的。因为时局和安全的因素，大家当时基本不知道对方的具体情况甚至姓名。此时长途汽车已经行驶进了省城，看着窗外车水马龙的繁华，望着远处的一所大学的校门建筑，不禁感慨人生的转折。那片本该是青年人在白云湖畔鸟语花香中谈论理想、畅想未来的知识殿堂，在历史的今天竟也沦落得如此可悲。到达汽车站后，我们如约的按照传呼机的留言找到了对方。一个浓眉大眼、面庞俊秀的大哥哥出现在我和妹妹面前。第一次见到师兄，内心就有一种久违的熟悉，心中充满了无言的踏实、信任和安全感。我知道我们今生的法缘再度续上，我们彼此有着相似和熟悉的生命长，因为我们都是曾经在人类历史上为大法弘传、奠定文化而转生过帝王的大法徒，这一世又肩负着神圣的誓约在身。师兄高兴地迎接着我们，一边赶往驻地，一边交流着彼此的修炼心得。精进的大法弟子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他们时刻保持着一颗对大法的赤子之心， 那种纯净的虔诚正是佛法修炼能够获得真实觉悟的起点呢。能每时每刻用法的神圣修炼着的正念归正自己真体所在的位置。来到一间民房后，师兄平静地说，这里原来是一对夫妻同修的驻地，前不久他们两口子双双被非法抓捕劳教了，钥匙和钱留给了我。接下来介绍了省城大法弟子们讲真相的各种方式，自己排版打印的真相传单，自动限时播放的喇叭、条幅等。为了能讲清真相，救度世人，大家当时真的是用在法中修出来的智慧，打破一切常人的框框限制，在佛法法理的内涵范围中，步履尘规，别出心裁，无视规范，打破禁锢，随意而用。在正法做事中，不形成任何僵化的观念，不拘泥任何后天的观念，有力地起到了主持正法的效果。记得师兄当时给的真相传单中印有自己写的小贴签，传单子自艰苦来，为救好人免迫害，随手撕去心何忍，一指与你有何爱。那个时期我们兄妹和师兄就那样一去一回，及时地获取着大法的资讯和真相资料，配合着本地的正法形式，直到有一天突然和师兄失去了联系。按照当时的形势，我们知道师兄被非法抓捕了。在那个时期的大法弟子们的协调配合做事中，很少有意见的纷争，有的只是生死相托的信任和无条件的圆融配合，谁有最好的办法就去圆融谁，补充谁。往往我们以最纯净的和无为的状态协调，地外空间整体就形成更大的集体威力。记得当年的五月，在省城的一个公园，师尊点化我，展现出了未来会有针对省城同修的集体大迫害。妹妹也看到了旧的宇宙中那些关系到全省政法大局的迫害影像，但是如何破除这种来自旧宇宙历史和高层压下来的对同修们的迫害，对于我们当时的心性和悟性没能达到政法进程的严格要求，无法真正从主事政法的事业大局去否定摧毁另外空间的邪恶阴谋，没有开辟出真正的解决方案。时隔一年半后，那里发生了横跨两省多地的重大血腥迫害案件，省城直接就牵扯到20多人的集体绑架。其实师尊在正法前针对旧势力的邪恶安排就提前做了大法弟子的正法布局，历史上定下的大法图被点将和排兵布阵到世界各地大陆的各省市，只是我们自身做得不好，不兑现先前的誓约，而影响了整体的进程，使得正法蒙受损失。后来我们从省城其他大法弟子那里确认师兄被抓了，直到前几天我在网上才看到他那次被抓后在派出所非法关押并遭受酷刑的21天。他在文中写道，在这个派出所我被毒打酷刑折磨21天，全身被毒打电击，没有一处好地方，新买的短袖衫被打烂，头上往出流黄水和血，在头发上、脖子上结成嘎嘎哒哒的血痂，裤子被打烂，从裤脚烂到大腿根，大腿露在外面。几个警察动用多个电棍同时电击，把电棍伸进嘴里电击，同时其他电棍电击腋窝、肛门、生殖器，身体好多部位都被电焦了，包括手心、脚心、手指、嘴唇、眼皮、四肢、后背，现在四肢、脖子、后背都留有伤疤。电击折磨我，被打得多次小便失禁，意识模糊，泡在尿中。有的警察打累了，就把我双手背靠趴在地上，椅子压在我身上，警察坐在上面电击。恶警还让别人拿来盐往我伤口上抹盐， 动用实习警察到处找马尾毛，说从他的小便插进身体这种折磨任何人都受不了。最后没找到，这种酷刑才没能适用。他们这样做是想逼我做出卖良心的事情。一，让我违背事实编写揭批法轮功材料。二，他们想让我出面又补一个被学校开除的练法轮功的大学生。他们这样残忍，丧失理性，我怎能出卖一个本来就被学校开除遭受迫害的好人？而且这个学生在学校年年拿特等奖学金。后来我以零口供被劫持到了监狱，初到监狱就被单独关入禁闭室及严管单间，在那里终于见到了两年生死未知的师兄和其他同修们。他让活动自由的被关押人员给我送来了生活用的暖壶，利用打水的条件把转法轮目录和红音二中的经文写在纸条上面赠予我。在那段最黑暗的日子里，我每天凭着目录被罚，证悟了大法坚不可摧的法理内涵和在磨难面前无坚不摧的金刚境界。在黑窝中，几十名大法弟子们无法正常交流，大家每次打饭打水用手势和眼神互相鼓舞着，彼此加持着，同生共死对抗着狱方的各种转化迫害，坚守着对真善人的根本信仰。15年过去了，我一直没有再见到师兄，这段珍贵的法缘一直留存在我的心中。20多年血与火的锤炼，我们成就了生命为宇宙真理而存在，为众生而彰显的伟大境界。曾经大陆像我们一样的许多莘莘学子们，在20多年中共邪党的迫害中，为了坚持对佛法的正信，期间经历过黑暗的折磨，死亡的煎熬，承受过愚昧者的讽刺非议，踏着自己的鲜血、泪水、青春和人生幸福，用大法修炼者升华出的正信走了过来。借此怀念那些一起走过而又缘分匆匆的同修们，祝大家在最后的归位前夕做得更好，越最后越精进。选自《精进要旨三》，越最后越精进。也把和师兄的故事分享给大家，特别告诉有缘世人们，大法弟子在正法中可歌可泣的事迹。
去情不留余地，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很久没有和 H 同修见面了，我邀请他来家坐坐。一开门，站在眼前的他焕然一新。我知道他从被丈夫背叛的阴影中走出来了，真为他高兴。前一段时间 ，H 同修被情折磨得痛苦不堪，丈夫同修被迫害10年后出狱，出来后性情大变，乱情传销。竟然到了公开和一个曾经也是同修的女人同居的程度，而且拒绝和 H 办离婚手续。 H 被丈夫抛弃，没有住房，没有父母，没有儿女，没有亲情的陪伴，没有生活来源，她陷入了痛苦的深渊。那段时间她愁容满面，同修们见到她后都暗地里着急。学法，大量的学法，和同修交流，上揭发真相资料，他终于走出了剜心透骨的心境，笑容重新回到了脸上。时间在静静的流淌，我们坐在茶桌旁细语交流，感慨万千。他神态祥和，一扫往日的幽怨，谈起他的丈夫，就像在说一个和自己毫不相干的人，心如止水，前后判若两人。修炼真是太神奇了，要知道她从前是那么依赖丈夫，丈夫深陷牢狱，她苦等10年。
如今所有的气恨、委屈、失落都在学法实修中消散而去。作为大法修炼者，他走在生命的回升之路上，脚步越来越坚实。话题转到夫妻之间的债务问题，最近不断有人在他耳边善意提醒，如果他的丈夫在经济上负债无能力偿还，从法律上讲他得替他偿还。他的丈夫做生意欠了不少钱，现在还从事传销活动。我问，你是怎么想的呢？他坦然地说出了他的担心，看得出风吹过了心头。他说，我现在就想和他办离婚手续，可是他不同意办，担心到了有关部门被查出身份，因为他曾被非法关押过。我和他在法上交流，既然人的一生是按业力安排的，不是你的业债，自然不需要你去偿还。相反，如果是你的债，会通过各种方式让你偿还。他深深地点了点头。你信师父吗？我轻轻地问了他一句。片刻他豁然开朗，是啊，我不应该动这个念头，看来我还是动心了，虽然放下了对他的情，却又被利益缠住了，看来经常在一起交流真好。是啊，从最剜心透骨的亲情中走出来，不能又走入只考虑自己的无情中去。这种无情也是情啊，大法弟子修的是慈悲。离开时他很轻松，脸上洋溢着童真的笑容，心又复归平静。也许在这个问题上，在现有层次上修得无漏了吧。摘录一段师尊的教诲，与同修共勉。说到情，人类如果没有情，人就会出现两个状态，一个是像外星生物一样冷酷，一个是像神一样具备了慈悲。各地讲法一，新加坡佛学会成立典礼讲法。
没有利益，只有归真。作者大法弟子莲。有熟人来我身边说，生意不想做了，想转让。我知道他的目的是想让我接手做，可如今我已没有接手做的想法。几年来一直担心工作不稳定，随着年龄增长，工作也处于不稳定中，收入也很低，只能维持生活，所以常常想找一个能长期做的工作，看看自己的能力普通，后来想做一个小生意也是不错的。可是现在我已经不再这样想了，也没有担心工作不稳定，会不会被辞退的顾虑。一个修炼人如果心很踏实，不会没有工作。尽管我的工作工资低，但是至少我的生活基本保障，那也就是要踏实的修炼，做好三件事。大法弟子的一切都有师父安排，我现在的工作不是很多，工作量不是很大，收入自然也不高。要在以前我是很着急的，我悟到不是管理者对我工作安排的少，而是师父的合理安排，是给我更多的时间修炼的。是师父看着我慢悠悠的修炼，为我着急呀，为我精进修炼，给我安排了足够我正式法修炼的时间。我应该珍惜，而不是浪费用于追求常人的功名利益。大法弟子是从人中走出来的，不要被人心阻扰。在常人中修炼，在名利方面也是一个很大的考验，自己也会被常人带动，会有这方面的心思和行动。社会的导向鼓励人们都去追求财富利益，鼓励人们要受到更高的教育，有更高的文凭，更优秀的职称。在修炼的开始，那时我十分精进的修炼，得到了大法呀，很高兴，能舍弃一切的抓紧修炼，目的就是希望早日圆满。大法修炼也真的是很快，每天都在突飞猛进的升华。 正法修炼者十多年来也没有过多的想自己的工作问题，但是却在这几年里时常会考虑工作。不管客观原因是怎样的，主要的本质原因是自己心性被旧势力钻空子，被共产邪灵钻空子，目的就是让我找事做，不能定下心来踏实修炼。也直到今年才彻底醒悟，不被干扰了，心稳定下来了。看常人中，今天人在追求成功、财富、名利时，都是用知识、聪明、能力、活动的方式、方法、机遇等获得，都用与人的道德无关的因素做人的活动价值评判的尺度，这都是错误的，误导人的观念。社会上流行着许多成功变现、利益豪取抢夺的观念，方法、方式都是被人们虔诚的信奉和实践着。知识变成了利益工具，聪明交给了计谋、诡诈和厚黑术，而实质上这些物质财富都是表面的东西，人的得失和幸福都是人的德交换来的。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不得才是正确的。人类在自然面前是那样的无知，在自然力量面前又是多么的渺小。宇宙无穷尽，人生苦短促，多少人在时间的流逝面前的苦情长叹。所以许多人感到生命的可贵，无不抓紧有生之年奋斗拼搏，希望不虚度此生。或有人抱着及时行乐的思想，逍遥自在，游戏人生。生命无常，对真正懂得生命价值和目的的人，绝不如此想。人的一生，既不是建功立业，也不是及时行乐，更不是碌碌无为，而是在有生之年里参悟佛法，识得道法真机，用一生的时光证悟宇宙真理，提升生命的境界，从而走在返本归真的归途上。现代科学造就的文明是魔鬼推动的一种及时行乐的文明，是为了获取现实中越来越多的物质享受，占有更多更好的财富，以满足享乐。少有人看淡这一切，更少有人愿将聪明智慧投入修炼。所以大法弟子在今天的修炼过程中，就是要修取心中一切负的不正的因素，修取思想中一切不正的观念、不善的思想，完完全全的同化宇宙特性，同化真善神标准。所以在修炼中，不怕自己还有执着不好的方面，而是怕自己不放弃执着，不修取后天观念，不实修，那才是最可怕的。人们生活在社会运作中，根本的衡量标准就是真善人，要用之看人类的许许多多的活动行为的善恶，区别真假，分析正邪。一个生命如果知道自己在红尘的轮回中道德下滑，一世不如一世，造业更大更恶，那么不如即回头走向修炼归真的路。但是我如今在想，既然知道人生的本质是遵循道德规范，按宇宙真善人标准做，那么为什么在人一生的生存生活中去做不好的事情呢？为什么不严格要求自己按宇宙的标准特性要求自己呢？为什么为了一些蝇头小利、身外之物、七情六欲去执着呢？放下对名利情执着的心，去过质朴、简单而心安的生活，去在每日的生活、工作、交往之时，堂堂正正的做人，踏踏实实的做事。既然知道人生的目的是修炼，同化宇宙特性，那么为什么不努力的去除心中的污染、执着、不正的观念，做好自己吧，给自己加油努力，精进实修。在师父正法、大法弟子住师正法的关键时刻，大法弟子应该把自己的全部生命都用在正师法的修炼上，做好三件事，救度更多众生。从今年，本地有同修已经退休了，也就成立了家庭资料点，我的事情也就少了， 也就有了一些时间可以多学法，做其他的正实法的事情。总之，不把时间浪费在常人中。在住师正法中，做好三件事是大法弟子同化宇宙特性的唯一最正的路，因为是师父指导的，是师父用词在带领大法弟子回家。
把自己修成师父身边的一朵莲，作者合肥大法弟子景星。在宇宙中，不同境界中自然产生的生命，它是不会有返回去的概念，因为它就是那个境界的生命。只有从高层降下来的生命才有返回去的愿望，因为在它生命的本质，生命的深处总是感到这里不是他真正的家园。所以对一个常人空间的生命来说，重要的是返回去，返本归真，而不是在常人中如何生存和发展的问题。当然，大法是开在常人中修炼，每个人可以有工作，有家庭，有方方面面的社会关系，这些都是常人空间自然形成的环境，对修炼人来讲，只是借用这个环境，为修炼行个方便。师父说，人的真正生命的产生，是在宇宙空间中产生的，因为这宇宙中有许许多多制造生命的各种物质，这些物质在相互运动下可以产生生命，也就是说，人的最早生命是来源于宇宙中的，宇宙空间本来就是善良的，就是具有真善人这种特性的，人生出来和宇宙是同性的，但是生命体产生多了，也就发生了一种群体的社会关系，从中有些人可能增加了私心，慢慢的就降低了他们的层次，就不能在这一层次中待了，他们就得往下掉。可是在另一层次中又变得不太好了，他们还待不了，就继续往下掉，最后就掉到人类这一层次中来了。我想，既然人是在群体中产生的私心，那如今这个常人社会，这个复杂的环境，就是一个不断归正我们心性，修去执着和后天观念的地方，却不是我们奋斗的乐土，也不是我们幸福的家园，是大觉者的慈悲为我们返回去开创的一个修炼的环境。师父说，人要返本归真，这才是做人的真正目的。所以这个人一想修炼，就被认为是佛性出来了。在慈悲师父不断的开示下，自己也不断地明白大法法理，这个常人空间是一个修炼的环境，就是一个常人不修炼，他也在这个环境中，只是常人没有珍惜大觉者的慈悲，处于迷失中而已。师父说，其实他能够来到人类社会，他已经来到了修炼的环境了。我一直在讲，这个整个社会其实就是给我们大法弟子开创的修炼环境。你不在宗教中，你在社会中修炼，那各行各业不都成了你的修炼场所了吗？其实还不只是这些，那人不也都在这个修炼环境中了吗？大法谢天机，人生没有谜呀。这常人社会不是一个真正生活的环境，是一个特殊的地方，一个修炼场所。无论人修炼和不修炼，谁都在这个特殊的环境中摆放自己的位置。别小看今天的人类社会，不只是大法弟子在修炼，人也都在其中，他们也在被熔炼着，在生活中，在工作中，在不同的环境中，
他们遇到的问题、思想的思考，一直到他们的行为，都在摆放自己，都在善与恶较量中摆放自己。啊，法理是明白的，可修炼是不含糊的，也是艰难的。难在执着难去，常人心难去。落于尘世的我，曾经执着于在红尘中建树，那些建功立业的人曾是我崇拜的对象。虽然自己很普通，做着平凡的工作，可心依然沉迷于红尘中拼搏的人生快意。这么多年在大法中修炼，不断地被师父启发，自己如今看淡了许多常人，可还是没有达到不思不想不虑的状态，身不动，心动着。每当自己还在欣赏着、认同着常人的东西，认同常人的追求，认同常人的价值观时，那也就是表现自己在这些方面，也就是常人的心性和境界了。当我还在想着情欲时，不还有常人的情欲之心吗？当我还在为失去一点利益计较时，心中痛苦时，不还是放不下常人的利益之心吗？当我有了什么成绩，被他人认可，被赞扬，自己就洋洋自得时，不还是有常人的名利显示心没有看淡吗？当我看到他人的工作顺利，事业有成，夫妻和美，家庭幸福，我心向往着，羡慕着时，不还是有说明我有人的所谓生活、家庭、事业的追求没有放下吗？每当我看到他人吃得好、穿得好、玩得好、住高楼、自驾车开着，自己有失落、有自卑、有不及的心理时，不还是有自己没有走出人的价值观、幸福观、人的快乐的感受吗？人生就是一场修行，是因为修炼才来到这里，返本归真才是人生的真意。大法弟子不但有自己修炼的愿望，还有助师正法的使命。对精进修炼的大法弟子来讲，修炼和正实法都是义不容辞的，不含糊的，难在旧势力的干扰、阻挡和迫害，难在共产邪党的迫害，给大法弟子的正法修炼设置了许许多多的障碍，挡文化毒素。今天下午学2018年华盛顿DC讲法，领悟到旧势力、共产邪灵灌输着现代意识，改变着人，人被带动着偏离着传统文化。虽然从法理上我是明白的，可是具体落实到每一件事情上，有时我还是不清醒的。从中国历史发展的表面看，我们看到中国近代的落后、科学的不发达等，现代的社会给人类带来的假繁荣，极大迷惑人的观念。人们用今天的参照系对比历史，感到中国古代文明的落后。在许多人的历史研究中，都在探讨着中国历史发展落后的原因。旧势力和共产邪灵利用这些，将党文化观念融入其中，编译着中国历史，变异着传统文化，我自己也是深受其害，受其影响。比如，如今许多的历史研究文章、各种网络小说、电视剧等等，都是用现代意识改变传统文化的，用共产邪灵的党文化解释中国的历史和文化。我们不但没有去分辨、拒绝它，还十分欣赏着、阅读着，尤其是网络小说、穿越小说，我阅读了许多，十分欣赏。可是，网络穿越小说、电视剧等，却是共产邪灵迫害传统文化、阻碍人得救的一种形式，十分隐晦的形式。举例说，过去我总是想， 为什么中国的历史没有出现西方的学院教育体系？传统文化的许多方面都没有系统的传承下来，并认为这些都是造成中国落后的原因。今天在师父的开示下才明白过来，正因为只有这样的安排才能很好的保护传统文化，在历史的长河中不走样的传承，在今天政法时期不被旧势力破坏，不被共产邪灵破坏。想想看，假如历史上中国的文化都是像西方那样以学院的形式传承，那么到了今天政法时期，共产邪灵早就将传统文化彻底的破坏殆尽，还有今天的复苏吗？师父在说中国古典舞时说，从另一方面上讲啊，中国古典舞早期的时候呢，史前神在传给人类文化的时候，就知道在中途流传中，人会把这个古典舞给传走样。大家知道人讲发展，要标新立异，发展中要跟别人不一样，或者想要做得更好。其实呢，这些思想都是在改变着传统，你再改变都没有原始的神传的那个好。你觉得一时的觉得挺新奇挺好挺有意思，可是内涵没有东西，不能被神维护延续。那也就是说呢，神传古典舞的当初就考虑到这些问题了，就没有直接完整的传古典舞，在宫廷中传一部分，在这个民间传一部分，在这个戏曲中传了一部分，而这个真正的身法呢，保留在武术中，醍醐灌顶。师父的讲法侵袭着我身上党文化的毒素，让我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加深了。传统的路是神安排的，直接能够回归的路，因为人都是不简单的，人在这条路上能够和神接触上。既然刚才我讲了，这个大环境都是修炼，当遇到大法的时候，一下子就可以得度了。可是呢，那个变异的不是传统的路，和神是接不上的。那个思想是排神的，甚至于不理解不相信的，怎么救啊？问题就在这儿。法理使我心渐渐明白，传统文化历史过程是神为今天政法有序的安排，可不是如常人认为的，更不是穿越小说那样为了人的幸福快乐的。这时我十分的认识到，现代意识观念在我身上还很顽固，我也发现自己对常人的一些认识，网络小说、常人电视剧的喜欢是被旧势力共产邪灵干扰了，也是自己不尊重神，对神没有敬意的现代变异观念是非常不好的观念啊。修炼难，人心在阻挡，旧观念、现代观念去之难。之前我经常对自己说，遇到问题从大法中寻找，就一定能找到解决问题的答案，可自己还是经常的用常人的方式解决自己的问题，这都是把自己在修炼中遇到的问题、出现的问题当作人的问题看待，无形中给自己的修炼增加了难度，辜负了师父为我修炼心性的升华而做的安排，是自己悟性极差的一种表现。为什么在这几年里我这样做？就是多年来受到的磨难，遇到的困苦艰难都没有从修炼的角度、从正法的角度看，而是用人心对待，将自己受到的磨难当做了人对人的迫害。从法理上知道磨难是旧势力的迫害，可是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在实修中自己还是不清醒的，甚至是模糊的。这也就是为什么这么多年一些磨难一直修不掉，为什么一些干扰去不掉的根本原因。踏实修炼自己，首先就是认真的学法， 用大法清理我的身体，清理我思想中许许多多的便宜观念和外来干扰。
也说盲目崇拜，作者大陆大法弟子。读了同修交流，我也想说说自己悟到的一点体会。我觉得大家的崇拜和依赖对被迫害的同修及后来邪悟的人并没有太大的影响力。我曾经有这样的经历，一位老同修比较封闭，我努力的去帮他，但是效果甚微，然而我的努力却助长了他的依赖。有一次他说，我就把你当头了，就跟着你，你能不能保我有经文看？我大吃一惊，我马上回答他，我用手抄，你跟吗？他马上不作声了。这件事让我非常警醒，被崇拜和被依赖的人，往往都有一定的办事能力和带动能力，甚至还有亲和力，有利也有弊。如果不注意自己的显示心和欢喜心，就会给自己招来磨难。相由心生，神看得到你执着什么，魔会看得到你执着什么，邪恶也会看得到你执着什么。你不求名，没有人能捧得了你，你不显示，没有人会来低声下气的求你，你不执着自我，不会晕晕乎乎的被魔牵着走，你没有人心，谁也带动不了你，向内找修自己，你永远都不会迷失。师父在参加欧洲法会的大法弟子大家好一文中说，人世是迷的空间，是看不到宇宙与生命真相的空间，正因为这样才能使人修炼，在看不见真相中，人还能信神，还能逆社会潮流而上，还能在矛盾中困难面对不公中向内找，首先摆正自己，这就是修炼。什么神看见都服气，所以才能圆满。你们就是这样的生命。个人一点体会，仅与同修交流。
我也谈一下万物皆有灵，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我有一台电脑，用它看名讳和证件文章，以前它也坏过几次，出现蓝屏，同修帮修好了。有一次好几天都下不了周刊，我看过证件网上关于万物皆有灵的文章，我也和电脑沟通，说你好了，我也把你写出来发到网上。可是他好了，我却没有把他发到网上，因为我不会写文章。就在这几天，这台电脑突然又黑屏了，我又和他沟通，说万物都有灵，请你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有不符合法的地方，我在大法中归正，我有师父管。全盘否定电脑背后另外空间干扰我看电脑的一切邪恶生命与因素。然后我向内找，看电脑时有不敬师不敬法的地方，有时边看边吃瓜子，有时吃水果，偶尔也贴过面膜，觉着一边贴面膜一边看电脑不耽误时间。悟到后我赶紧给师父上香，求师父原谅，我的悟性太差了。可是和电脑说好了，这次你要好了，我一定把你的事写出来发到网上。等我再打开电脑时，电脑真的好了，完全正常。谢谢师父，谢谢电脑，谢谢网上同修们写的关于万物皆有灵的文章。
病死而复生，得知生命各归其类。作者德惠。清朝顺治甲午年间， 公元1654年，有位书生叫汤聘，是溧水县人，也就是今天的南京市溧水区，祖籍江宁。他患了重病，在弥留之际，忽然觉得身体下部有一股热气慢慢上升，身体也随之死去。这股热气到了大腿，他的双足便死去了。热气升到腹部，他的大腿就死去了。热气升到心窝时，他的心却很难死去。这时，那些童年的事情以及许多早已经遗忘的事情，随着心血涌来，像潮水一样在他的心头逐一浮现。如果回忆起做过的好事，内心就会得到片刻的清静；想起恶行，心里就感到懊悔烦躁，如同放到油锅里煎炸一样难受，那种难堪的滋味难以用人类语言描述。例如，他回忆起自己年幼时曾经把鸟巢里的小鸟掏出杀死一事，就让他心中的热血像潮水般翻滚，感觉过了一顿饭的时间，他的心才平静下来。直到平生所为全部掠过他的心头，才感觉那股热气缓缓穿过喉咙，直达大脑，他的元神才缓缓从头顶慢慢冒出，脱离躯体而去。此时他的元神也忘了身体的存在，他的元神如青烟一般在野外游荡，找不到栖身之地。这时看到一个巨人向他走来，这巨人近八尺高，巨人拾起汤聘的元神放入衣袖里，汤聘到了巨人的袖子里，看到里面人挤人，相互挤压在一起，空气恶浊不堪，难以呼吸。此时汤聘想到佛的慈悲能解救危难，于是念起佛号，才念了三四声之后，就又如青烟似的飘出巨人的袖筒。巨人看到之后，立刻又把它捡回来。巨人捡了三次，他从袖子里飘出三次，巨人终于丢下他离开了。这时汤聘非常彷徨，不知道往哪个方向走才好。后来想佛在西方，于是决定朝西方走。不一会儿，汤聘看到一个僧人在路旁打坐，于是走上前去施礼，并询问西方路。僧人说道，凡儒学士子生死路，都由管公明的文昌帝君和孔圣人二位掌管，你若想去别的地方，必须要到他们那里勾销了名字才行。汤聘忙问道，孔圣人在哪里？僧人告诉了他，于是汤聘立刻奔赴那儿。汤聘不一会儿就来到孔庙里，见孔子神态庄重，朝南而坐，于是汤聘施礼后恳求孔子。他把请求说完，孔子便说，民极之落，仁德帝君，并告诉他如何走。于是又来到文昌帝君处，只见一座殿阁如帝王宫殿般壮观。他俯身进入，果然见到一位神人，衣冠相貌正如人间所传的文昌帝君。文昌帝君查过名册后说，汤聘在人间有见色不淫的事迹，评价道，汝心诚正，亦富有生理，但皮囊服矣，非菩萨莫能为力。文昌帝君就指示他如何找观音菩萨。汤聘赶忙又去找观音菩萨，不一会儿只见一处境界，有浓密繁茂的树木和修长的竹林，里面有一座堂皇美丽的殿阁。汤聘进去一看，只见观音菩萨端坐着，菩萨有罗形的发髻，金色面容如满月般端庄，宝瓶内浸着杨柳枝条，葱翠如烟。汤聘肃然下跪叩拜，讲着自己的经历， 观音菩萨表示为难，在观音菩萨旁边的一位尊者开口帮助唐平道：菩萨施大法力，搓土可以为肉，折柳可以为骨。菩萨听后终于同意了，于是便折下柳枝，倒出宝瓶里的水，和上净土为泥，再把柳枝和泥巴拍到汤平身上，派仙童将他送到停汤平灵柩之地，将他的元神推入棺中。这时汤平的家人忽然听到棺材内有呻吟声，都震惊极了，连忙打开棺木把他扶出来。只见他不仅复活了，而且不像有病的样子。汤平问家人他死去多久了，才知道家人已经把他死后七七49天的法事都做完了，自己死了49天后又复活了。后来汤平在顺治14年公元1657年中举，顺治18年公元1661年中进士，曾官至平山县，今河北省平山县知县。这则故事里汤平死后游历多处，告诉我们不少信息，例如人死时生平善恶一一闪现，可见人的生命都有记录，善恶必有报。文昌帝君认为汤平见色不淫，可以复活，可知神是真实存在的，而且神很看重人类的贞洁，无论男女在未婚时当守身如玉，不可有婚前性行为，婚后要忠实于婚姻，要忠实于自己的配偶，不可出轨有婚外情。汤平念佛号便从巨人的袖中出来，又得菩萨帮助而复活，可见佛法的真实。当今传世的法轮功正是佛家高层功法，是真正的佛法，有很多人诚心念诵法轮大法好，便出现了各种重病痊愈、危难中得平安的奇迹。各位读者，只要诚心念诵，未来也可保平安。尤为值得重视的一点是，汤平得知儒学士子生死录由管公民的文昌帝君和孔圣人二位掌管，不在文昌帝君处勾销名字，都去不了别的地方，可见生命在另外空间是被分类的。那么想一想，当今的共产党成员们，他们的生命会不会也是被分类的？所有的中共党团队成员加入时都发过把生命献给党、为党牺牲一切等等的毒誓，而这个党在其党的共产党宣言开宗明义第一句话就是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可见中共成员的生命都由共产主义的幽灵掌管，这个幽灵是个邪灵，所以中共才会不断发动整人运动，中共才会这么贪权腐败、祸国殃民。中共党团队成员如果不把自己的名字在邪灵的名册上注销，就会被他干扰，最后还会成为邪灵灭亡时的陪葬。那么如何注销？办法就是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不是在中共那儿退，是在海外退党网站上退，不必用真名，只要真心退，用化名小名都一样，退出中共组织就不归邪灵管了，未来有神佛慈悲普渡。资料来源：丽水县志、丹桂集注、聊斋志异、汤公。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证件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